各位长阿弥陀佛。今天气温骤降，又下雨。我们有一个比较欺负这个继母的一句俗语：春天怕不护兵。这个当然加了一些成见在那个地方啊。不过就是说，这个翻脸跟翻书一样，好像中国人的节气是说不到端午是不能够换下冬衣的啊，连棉被都不能收啊。有这么一个观察的心得。今天呢，我们空了上周一的时间啊，所以有两周的时间呢、空下来了。那我们还剩下维师一零章第一初体的后半段一点点啊，还没有圆满。然后今天主要的内容是希望要进到第六段修正位次，所以如果正常速度没有变，我不讲太多的妄想杂话的话，大概下一周啊就可以把预定要讲的内容讲圆满了啊。所以可能也该是我们共同来决定接下来我们学习什么的时候。我先把今天的进度先进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话题。请各位呢先把维师一零翻开第四页啊，翻开第四页。那么我们从中间啊，就是从正数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行。然总遍降诸教所说一切为事不过五种，我们从那个地方开始，找到了吧？好，那前面呢初体的意思就是说，为我们整个修唯识观，唯识观的关键就是以事当作所缘，但是要经过唯心事观，最后要去证到唯识的体是什么，体就是事的实相。那么整个唯识的经或者是论，虽然看起来它有许多只是名词的定义，可是这些定义包括它里面的道理、方法、次第，那么有教理行果的部分，其实都只是导向同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观察我们今天以为的外境跟我们能观察外境的心这个对立的关系，其实并不如我们所认识这样子的存在。进一步再去观察这一念心所缘念的外境，那个境啊，真实造成我们苦乐受以及造善恶业所缘的，并不是心外的境，而是心内的境。这是第二重。第三重，要进一步的去观察，我们以为有一个能观的我，有一个所观的外境，虽然前面已经知道这个外境并不在心外，而是在心内，心根本不可能变成两块。难道我的心，假如像我们的心脏，心脏有左右两个心室，对不对？还有心房啊，我们有四颗心吗？那四个心房心室左右分，其实不过就是一个专司不同机能，对不对？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加上旁边的种种血管跟我们全身的脏器，就是内脏、整个形成一个不可缺一的结构。其实这个是实相，实相并不会因为我们心的结构有四大部分，它就变成四种作用。所以进一步要去观察，我们以为的能观跟所观，其实都是一件事，对不对？这是第三个阶段。到了第四个阶段呢，我们会看到成天在那边起舞的，哎呀，我有种种心情，好像可以做种种思维的，那也不是真正的心的相。那个只是心所相应的心所，心王所相应的心所相。我们把心所跳梁小丑的表演当作是我心的作用。不信的话，如果你修唯心事观，你在定中所观察到心的境界，你就还是有一个能观察心所变化的那一念，冷冷静静、清清楚楚的明觉性，不是吗？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跳梁小丑不管起善念起恶念， 随境而转，种种善恶分别于外境的是心所的作用，并不是心王的作用。心王只是提供给那些心所做一个依靠而已。那些心所虽然依着这个心王，可是那些心所就是狐假虎威在那边作怪。而真正事的作用是什么呢？事的作用其实就是包容含藏，对不对？然后呢，做一个所有现行事的一个依止处，其实它的作用就是作为依止。所以它作为人家的所依，可是它自己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其实是一个依因待缘，一直不断去幻现，宛然有一个所在的那个假的自体。所以呢，第五个阶段就是要把这个假依他而起的这个宛然有的假自体观察，它不过就是一个万事万物幻现幻灭。我们在幻现幻灭的背后假设出来的一个相，而它的背后根本没有实在自性的体，这叫做明相正性。我以上呢是借由我的话哈，把修为事观要证到事是什么东西的一个理论建构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只是依止三个一切现象的法则。什么法则？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这三个法则。那么透过三重道理，唯是无异、相见二分，以及心王心所、八十五十心所种种性相的变现，透过这三重的道理所演化出的种种现象的描述，这些描述不是为了要建构我们知识界的一个理论系统，而是要告诉你一切法为什么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为了要提供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实证性的体验次第。所以它是一个修止观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理论系统去建构一个解释，它真实是一个你观察心的作用，你会慢慢发现整个作用为什么会进入六道轮回的假象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被幻事所牵引，在梦里面做种种事，妄受种种因果。这个实相要搞清楚，而了解这个实相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难道我们知道实相，我们如果真的相信实相如此，我们还会继续随它牵引吗？我们能够不受它牵引的力量从何而生呢？从认识实相是如此。而我今天我们相信人都是离苦得乐的，有这种依乐心的，那么既然如此，能够让我们真实离苦得乐的就是在因地造作敬业的因，然后呢继续让我们过去杂染的因缘不在未来现行，乃至于不在现在变现障碍我们的两种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这个要透过意志力的训练，我所谓意志者指的就是第六意识，让我们的第六意识不要那么轻易的随着我们的习气依着相就发动，这个叫做修止，只是要止住习气的造作。那么如果你的意识能够不随习气造作来观察外在，以及随着相转产生贪嗔痴种种的烦恼相应心所，那么你就开始争取一个空间，那个空间就是佛法经论当中告诉你一些三宝的功德，你可以学习佛菩萨的功德，用那种功德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跟法界一切众生的关系，重新去厘清我们跟众生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实相是什么？平等。因为你观察到这个众生平等的这种真实的关系，于是呢，你就转了我们七世不平等、自私自利的习气，所以我们的七世就会转成平等性质。这个工作，从我们散心地，从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乃至到实地的修道位， 都在干这件事情，转什么？转我的六意识跟七意识。六意识七意识其实不是两个家伙，它还是一个家伙。七识是我跟别人的界面，我跟别人的关系，而六识是自己建构自己对外在的认识，所以还是一念心，一个是对内的作用，一个是对外的作用。六识所转变的妙观察智，就是要转变你认识外在的一种受用，一种诠释，乃至于他要修透过这种转变来转变你对外在发动造作力，就是行业啊，行运命令。当你在对于你的身业口业发动命令去造作的时候，因为你的意业你的意识已经转念了，你对外在的认识，你对外在的受用以及对这些受用的解释，你已经改变了嘛，改变了以后呢，你就对外在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认识。这个认识的转变就会让你从圣道的角度，从第一谛的角度去认识这个世界。于是当你有内在这种观察的智慧的时候，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对待众生平等的修养。妙观察智所呈现出来的是空的智慧，对外所呈现出来的是无我的修养。它是一念心对内跟对外的作用，因为你自己如何观察外在，其实没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天知我知，对不对？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怎么观察这个外在，所以这个称为智。而这个智所证的理是无我，而无我的理它并不是空洞的，它是一个真实在三业上展现出来的功德，就是无我的修养。当你无我能够做到像佛一样的圆满的时候，圆满的时候，根本对于所谓的做善这件事情没有半点委屈，因为根本是自信流露。所以当达你果地这么圆满的境界的时候，你的大圆境智，所谓大圆境智就是说，在你的寒常事当中，在你的法界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有过幻性的，都是无漏的。无漏的意思就是说，你依着那个种子，依着那个观念去发动三业造作，都不会有后遗症，都不会有让你自己产生烦恼以及触恼他人的后遗症，这叫做纯无漏。其实从八地开始就不会有有漏的三业，可是还是会有有漏的念头在脑袋瓜里面。到达佛果地的时候，连在脑袋瓜里面偶尔会浮现的那个有漏的念头都再也不会有了。而对外所展现出来的功德是什么？就是耐操啦，讲句话就是耐众生的操练，完全没有对外相的分别，不会去觉得说这个人可以度，那个人不可以度，这个事情容易处理，那个事情很难处理。因为对于圆满的佛果德的眼光看起来，内自证的妙观察智是无分别，是空性之所显现，外所显现的是无有自他分别的一种三业的一种体现。于是慢慢这样熏下来，大圆镜智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凡事就现，在镜子的显现当中没有善与恶、染跟净的分别，它就是如实的呈现外在的表现。所以我们称佛的那种三昧叫做海印三昧，而海印三昧是如实的分别外在，但是不会评价，记住哦，如实的分别外在一切的差别形象，但是没有评价，不是没有分别，不是不知道好坏，不是不认得黑白，有的，但是他不需要去卷进共业结构里面，这是大圆镜智的功德。那么尘所作智，因为尘所作智就是前五根所转变事的作用，所以它的作用唯有观熟地，成就世间的因缘，成就世间的因缘。所以他不会用自己的主宰力，不会用他的自在力去转变因缘，去示现一个跟他自己所在的依报世界不一样的因缘事，他会随顺这个因缘，但是于中不受苦，这是成所作事的力量。所以他可以承办一切因所作事， 所以这个智慧叫做成所作智。好，我先大概概论一下哈，整个唯识修唯识观它的道理方法以及果德。所以呢在这段文底下他就用另外一种分类的方式来帮我们出体。底下的出体就是由诸教，诸教旁边呢就写三藏十二部经，就是你搜寻三藏十二部经，在经律论里面有许多地方有谈到一切法唯识的观念，不过根据魁寂法师他的分类呢不超过五种，不超过五种。第一种叫净唯识，他就举阿毗达摩经为例，他说在阿毗达摩经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四句偈，鬼旁生人天各随其所应，等是心意故，等就是不是一个，是等流，等流的意思就是随着心变异，外在所见的境事境相就随着变异，所以等是心意是说心意则所知事也异，那个等就是等流，等流的意思就是随着心相应的变动。但是境界是一啊，一并不是说同一个相哦，就是说同样我们同样看一个地方，对不对？同样看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最有名的是一水四境，同样看一条河水，河水的流动对我们人道而言它就是一个可以喝的河水，对不对？但是我们当然孟子也说了，这个水如果脏的话可以拿来洗脚，水如果干净的话可以拿来洗衣服，对不对？虽然水还是有这种种种分别的，可是呢我们今天呢就看到鬼旁生人天这四者同看一境，各随自己心的相应，同样一个境界心差别故，所以他业感所见的境界就有差别。所以由此许就是应该让我们提起疑情，许就是提起疑情，那是不是你就应该怀疑我们所见的外义，所以那个义加个外字，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想想呢？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怀疑呢？我们以为的外义，难道我见的是真实，别人所见的都非真实吗？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唯识提出来的这个见地，就是要我们对于我们的所知境提起这种许意非真实的疑情。不要说鬼旁生人天，因为除开人之外，我们不晓得别人怎么想，对不对？啊，就像孟子跟惠施两个在那边辩论鱼到底快不快乐，对不对？就要问呢，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不快乐？那另外就回答啊，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不快乐？这都是诡辩。不过重点我们不谈，我们就谈人乘，我们就谈人道。光是我坐在隔壁的两个人，同样听老师一堂课下来，两个讨论各有各的心得，你们不妨就要怀疑一下，难道你们两个人听的是同一堂课吗？可是我就是一个人在那边说啊，我道理就这样子啊，你们各自拣择不同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由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知道，境就显现唯识，所以境唯识就是一切的所知境，我们就可以于中提起疑情，应当要怀疑境界难道是随着我的认识就可以认定它的真实性吗？并不是它的有无，而是是否它的真实就像我认定那般呢？如果是像我所认定那般，那应该所有的有情界个别的个体所看到的结果都应该是一样才对，所以境界就显现唯识。于是他说啊，如是等闻，但说唯识所观境，其实应该倒过来，但说所观境唯识是。啊，我们一切我们所观察的外境，其实都是唯识所现，不是说唯识无中生有去变现，而是那个境界到底真实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会随着认识去解释它。由此可以显现，一切境只是唯识，就显现唯识。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由教，教就是由教言，就是由三藏十二部经，有很多的教言提到唯识的观念，底下他没有引全哈。他说由自心执着，请把这五个字夸糊等诵，各位可以看到这一页的倒数第二行，这一句偈颂出自于楞伽经， 啊，请看倒数第二行，同样啊，同样一个出处，由自心执着，心是外境现，是彼境非有，是故说为心。意思就是说啊，世尊告诉大慧菩萨说，你以为的外境呢、啊，其实都是你自心的执着，而这个执着的相啊，它不会让你那么清楚的就知道它是在心中所现的。所有人习惯性都会投射在外在，认为是外境所现而你所认识。可是如果你透过唯心是观去观察，你就真实会知道以彼境非有，因为你以为的外境并不是如你所正视那个样子。不信你问别人怎么看他，你都会得到不同的见地。由此说，是故说唯心，这只是译本的不同，那个心是心意识的别名，也等于可以说是唯识。所以这是出自楞伽经的啊。所以教唯识的意思就是说，在三藏十二部经里面，尤其我们不要说论了啊，不要说论了，在经跟律，这个是佛亲口说的，在佛的经跟律里面呢，处处都有像楞伽经这一般的记诵，讲到唯识的观念。所以教唯识的意思就是说，经跟律佛亲口所说的教言，也常常会教导我们要从唯识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外境这件事情。那就更不要说像华严，这边讲的华严就是华严经，还有生密，生密是指解生密啊等，就包括如来藏、唯识等的经典，乃至于连中观的论典里面都有许多啊，乃至于般若的经里面都有许多讲到唯识教的部分，都是告诉我们用教言来显现唯识。那个教不是教的意思，是教言，是文字啊。在经教当中，佛亲口所教结集下来的文字当中，有许多都显现他老人家是教导我们去认识唯识观察的角度啊，做唯识的观察，这是教言的证据。第二个，从我们的理性，这个理是指，这是什么理呢？是因明，因明就是我们现在的逻辑了。你从简单的逻辑，从世间的分别，你只要合理的去推断，你也可以自己得到唯识的结果。这是第三个角度。如果你不信世尊的教言，对不对？如果你也不承认人，光是人，不同的人对外境就有不同的认识，你也不承认境为是，那么你总该相信你的理性嘛。你就不要跟别人问，你也不要去读佛经，你就自己合理的去按照逻辑去辩证一下。所以以下在论点当中，所以理为是通常存在论里面啊，因为论就是尽量说我们怎么样用我们自己合理的比量，就是推论啊，就是辨析，利用我们合理的推论，依据我们共同承认的事实当前提，那你可不可以推出跟世尊在经教当中所讲的那个结果会不会也一致呢？如果我的理性推论的结果也跟佛所教的唯识的观念一致的话，你就应该要说服你自己嘛，对不对？你可以不用相信佛所教的，佛说在噶达玛经说，你不用因为我是佛你就相信我所说的每件事，我所说的每件事情是可以经得过世俗地的检验，如果世俗地不认为真，我也不会说是真，世俗地说是真的，我当然也说是真的啊，对不对？我的言说不会违背世俗地理。所以佛的观点，佛法的观点是可以透过理来证成唯识。底下就举了三十颂为例，三十颂里面呢，成立唯识性有这么四句偈，在言的后面呢写冒号，然后夸胡，这四句偈是这四诸四转变，分别所分别，关键在这一句。所以这边呢，你看魁寂法师后人编唯识一零就把它顿开，分别是见分，所分别是相分，都是四字体所转变出来的见相二分。我们于中，于中起自心的执着而变现的万法，由此彼皆无。由此，这个此是指前面一个分别，彼是指后面的所分别。 因为所分别的外境是分别心所带起的，所去分别它的，所以所分别即是分别。所以由此呢，彼皆无，有所分别是分别故，所以它没有自体，它只是我分别衍生的观念，是我分别心所生的认识，并不是真实有我所分别的对象。由此彼皆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信你的观念，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你得到的结果不就是不一样了吗？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以前在这个训练幼教老师的时候呢，我就提一个问题说，你不妨问小朋友，世界的万事万物可以分成哪几类？我们在学校里面得到的知识说啊，有生物，有非生物，生物里面有动物、植物，这是标准答案，对不对？好，如果你的教案是这样写，你就问小孩子说，小孩子啊，我们这一切看到的东西分成哪些种类啊？他说可以吃的跟不可以吃的，可以吃的里面呢分成好吃的跟难吃的。请问用这种标准去分类外在世界，外在世界会变成跟我们生物、非生物、动物跟植物的看法一样吗？乃至于这个看法所引申出来的情绪会一样吗？情绪引申出来之后，我对外在的造作会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谓所分别者，并不是指客观的外在，而是指我用哪一种主观的标准去对外在产生一种认定。因为我所分别的外在都是带着主观的标准去分类的，去分别的，我做不同标准的分别，就会得到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造作，那自然所受的业果就不同了嘛。所以由此所分别并没有自体，因为为什么？因为是分别故，是分别来的结果，而分别只是一个抽象观念，是一个意识形态。你只要随便转变你的意识形态，改变你的观念，你的所分别就变了，对不对？由此彼皆无，因为彼是分别故，所以所分别者无有实性，故一切为是。那这样的解释根本连一点佛法都不要讲到，我刚刚还特别用到见分跟相分。好，你不要说见分跟相分，就用颂上所说的分别所分别，这是世间话，完全可以用世间的道理，完全很合逻辑的自己去检证一下嘛，检证一下嘛。可是我们今天自诩理性，可是我们今天对境界的时候，根本都是习气挂帅，何尝理性挂帅？如果我们学会康德纯粹理性的批判，还不用学佛法，你都不太容易被这境界骗了，对不对？所以佛法是不离世间法的，用道理就可以成立为是了。所以他底下就证明说，以三十颂这个例子呢，如是就可以成立为是的道理啊，都可以从理性思维上自己可以证成为是，不用佛来说服你，不用菩萨，不用善知识来说服你。如果你自己认为你很理性，你就真正严格的要求你自己的辨析，你的理性分析不要有一点情执的作用，就像康德一样，要求用纯粹理性的批判，不要徇私，你看看你会得到什么结果。这个是可以检查的，所以从理性上你可以合理的去证成一切法为是。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行为是。行为是就跟佛法有关系了，行者就是修止观。如果你真实去修止观的话，你在止观境当中可以自己证成为是。为什么？比如说你修水片处，楞严经里面就有这个例子。那或许有些人不相信楞严经的例子，那是因为你不修行嘛，啊，你不修止观嘛。好，就姑且不谈，姑且不谈，你就用慈悲观，我们最简单的慈悲观，你真的观众生如母。那天我看到大宝法王的一个开示，他说在西方啊，你叫众生修大悲心，用修心七要来观修，要观众生如母，他说很多知识分子很难。他说你怎么可以叫我相信一只赖皮狗是我以前的妈妈呢？这样让我很难接受。所以大宝法王就 就开始他的信众说啊，母者文字上有三种定义，一种是生育之母，一种是养育之母，一种是教育之母。母就是我的依据，啊，我相信的所在，广义的就叫做母。我们如果不相信所有众生曾经当过我过去生的亲戚啊，不要说父母啦，亲眷，我所爱的对象，如果你不相信这件事情，你也开始想象，嘿，你看我今天呢，不是只有被我父母养，对不对？我今天一口饭，薪水是来自于公司老板给的，公司老板也不是他给的，是他跟我共同创造这个事业体，我们去向客户服务而赚取的酬庸，对不对？而所有这些官代的社会关系都不是少数人共同形成的，是一个如地网一样，对不对？重重无尽的缘起，你要去推论，如果其中有个环节断了，你以为你今天在这边做的半死自然会有收入来源吗？如果整个体系不是一个开放体系，是一个封闭体系的话，能源会耗尽，对不对？资源会败坏，最后灭尽为零。因为只有生生不息、重重无尽缘起的法界，才有办法怎么样生养这么多的大众。所以你至少同意有养育之母的可能性。好，你如果再不相信这个，你总该相信一切众生对你总有警示的作用吧。你看到一只癞痢狗在那个地方受寒受冻，这么冷的天它在外面徘徊，一句，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只狗，一只大黑狗，嘴巴被罩住那个网子绑着，然后呢大概脱逃了，不晓得从谁养的地方脱逃了，受到皮包骨在路上徘徊，你知道吗？而且他的脾气很倔，我早上过去要拿那个我的包子啊，剩下一点要喂给他吃，发觉他没办法吃，为什么？嘴巴被罩住了，我想伸去把他头按住，把他那个嘴巴的那个罩子扒下来，他不让我拉，呵，这么好，然后跑走了。我可以知道他在他过程逃出家的过程当中受了多少人的毒打，对不对？驱赶，在这么冷的天还套着那个嘴巴没办法吃东西呢，最后他如果继续这么倔的话，只有一条路，什么？死路一条啊，死路一条啊。你看到这样子，难道你不起悲心吗？如果那是你来世的你呢？你今天不要说你是狗了，你今天是一个人，你就是铁了一口嘴巴完全不讨饶，对不对？你不就长得跟着那只狗一样吗？人家本来想帮你的，人家帮得了你吗？帮得了你吗？你根本没有被帮的可能性嘛，对不对？最后只有死路一条。你如果懂得用佛法的道理去啊，这样子修止观的话，没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没有警示作用的。所以所有一切的境界对我们来讲都是什么？都是入佛法真实义谛的教材。所以你应当尊重每一个众生是我们的教育之母吧。由此大家对我这么大的功德，用他们亲身的受苦给我们这么大的指示开示，我们如何不能够感恩于一切众生呢？他说我们讲法的时候要有许多的善巧，这个善巧不是违背真理的，还是在真理法则的情况底下，尽量用众生能接受的、听得懂的、合理的、合情的，不要违背世俗地的，乃至用限量境界可以证明的，用他的理性可以推论的，尽量用这样子的素材让大家真的自己说服自己，因为只有自己真心相信才会改变。否则你如果透过他律，用他人逼迫的力量，是不可能得到自己真心的改变啊！我觉得这样开示了不起啊，是不是？所以老实讲，一个真实的善知识，他在自己行化的过程当中，还不止一次的一直不断的学习，所以教学是相长的。所以在一个人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不能只是靠独立成就的，是靠每一个人共同铸成这个善业的行， 就是告诉你休止观。所以它里面引用的句偈是什么呢？菩萨一定为观引唯识心入所之相，最后的那个最后第倒数的第二个，来自于分别一切论的这个偈颂，就告诉你定位就是要止住你的习气，一切的菩萨一定要先止住你的习气，试着用你的调柔的智慧一直变化，找出能够让众生可以接受的一种诉求方式，一种讲理的方法，让众生真的能够相信我们没有跟他要求什么，真实不过就是把我们真实相信的道理、受用的道理分享于他人而已。虽然一切如影如画如幻，可是在如幻的佛事当中还是会有真实的功德，因为众生不知道如幻，所以他会在如幻的境界当中真实受苦。所以你如果真的修止观，你会在止观定、止观心当中会看到许多你在散心当中不容易发现的实相，由此你更可以证明一切如影如画如幻，对不对？你的智慧越深，你的修养越广大，你所看到的境界越不可思议，越不是你在智慧浅薄的时候所知道的那个样子的状况。这个就是由修学止观可以证成一切法为是。所以在菩萨于定位观影为是心等等这些颂当中呢，他教导我们四种寻思、四种如是片智，都是止观的方法。当你真实按照这个道理、按照方法去修行的时候，而且每天一定要多练习呀、啊，哦，不是每个礼拜来听我 preach 两个小时，不能只是这样子，而每天多用时间提起这个正念去观察外在的真实世界，你就可以用你的止观境自己去证成为是。这是第四个观点。第五个，果为是。等到你果位的时候，你再回来看，你就自己可以证成为是。我昨天搭车到新农路木栅，在新海路站下车，在车站啊，我一在赛老师上车，我就看到一对父子，其实车子很挤，人很多，那对父子呢大手拉小手，就在玩那个按大拇指的游戏，各位知道吗？啊，那爸爸就跟那个儿子在那边啊，完了完了。再笨的人都知道，那爸爸只要一压，孩子根本手没有地方逃，对不对？啊，可是那老爸就是这样，哎呀，跟他好像你还不能不用力哦，还要很用力跟他斗，斗到后来，哎呀，果真被他儿子压住了。然后呢，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你压住人家之后呢，还要喊一二三，他逃不脱才算你赢呐、啊。哎呀，那个小孩子把他压住了以后，就一二三，爸爸你输了。然后他爸爸说：“我不甘愿，再来。”你在里面有没有看到菩萨？其实，在国际的人，他何尝不知道事实是如此？他的力量大到降服你都太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他看到我们在三界里面受火灾之苦，他用神通把你渡出去，太简单了。问题把你渡出去，你又跑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先渡出去的还会先跑进来，这样渡不完嘛，这样渡不完嘛。所以只能透过教化的功德让你自己相信了，你自己愿意出去才有办法。而最后那个三界火灾的门只有一个，并不是有别门。这个教导就是刚那个例子一样，你在果地以后，你所看到的境界当然是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你也可以知道怎么降服，可是不见得永远用压服的方法，不见得用这个方法。在你的大圆镜子当中，你会知道随顺比你不如的人的心会有种种善巧会出现。所以他说啊，大像佛地经里面就讲了，大圆镜至诸处境是皆于中线，那个处的旁边写根，境的旁边写尘。大圆镜智就是第八世以及第八世所生的前七转世啊，所以也就是世，所以这边就是根尘世这三种都是在大圆镜智，那个处就是根，镜就是尘，世就是前七世。 所以等到你在果地成佛了以后，佛果地的大圆镜智还是会随着因缘变现出种种的根的作用、六尘的现象以及认识的差别，会皆于中现。他生出的是无障碍的善巧跟方便的智慧，所以由此在果地都可以更证明一切法为是，对不对？没有固定的方法，不会有一个人成佛了，他已经有了果地圆满的知识，他一定会跟你讲，他碰到人就会跟你讲，贪嗔痴即戒定慧，他会不会永远讲这句话？不会，因为如果你不会听这种话的人，他就说：“哎呀，我假戏假扮嘛，不要紧，对不对？伊都无要修行啊，对不对？他听不懂你原教义后面的秘密，所以真正的佛对众生讲法，不能够固着一套说法。”所以他一定用四悉檀说法，对不对？而四悉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道向怎么样？第一地。记住哦，但是众生心刚强难化，习气难服，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从哪里下手。当今社会有太多人以所谓欲令入佛道，先以欲勾牵的话，行非佛法的方法。因为人心本来就是大贪大嗔大痴，你如果还真的随顺众生行大贪大嗔大痴，告诉他说你只要愚忠不执着就好了，假戏假吧穿肠过，鸠摩罗什法师当时皇帝送他嫔妃八千，在后宫当中想要祸乱他的道体，外人也疑惑于他，于是来跟他请法，他说拿一串针啊吃到他肚子里面去，然后又拉出来，他说如果你有这个本事的话，你尽管照我一样。他还是自己不得已视现那个相，他仍然是劝戒所有一切众行五戒行十善，以五戒十善安利一切众，不是吗？这是最大多数人的根器，能够成就圣道的方便门，诸佛都如是说的。只有等到我们今天离欲离得太过分，对不对？产生跟整个世间格格不入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老师会跟你讲，要多吃一点哦，不要只是日中一时哦，我为怕怕的哦，都不怕都修行咯，你还现在连个道果都没有成就，万一身体搞坏了，你怎么成就圣道呢？这时候他会劝你吃饭呢、啊、这时候他不会叫你修苦行呢、啊、对不对？你过度精进的时候很可能是碰到魔障因缘的时候，所以善知识他泯念我们的可能的遭遇，所以他会有善巧方便调整我们的方法，但是一切都是以对治下手，对不对？各个人的性格为人细谈下手，先以欲勾牵的欲，还是以善法欲啊，不是用五欲来勾牵众生啊。要让众生对善法欲起意乐，那是那个以欲勾牵的欲的正确解释，不要随便乱来。我不是道德通者会的人，但是我们真正从教育的结果去看这件事情，什么方法比较可以收效，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果地会有很多根尘是随缘变现的结果，大圆镜智不是死板板的，所以等到你修行到一个阶段，连你自己修行那个卡卡卡卡的那个样子还是要放下，还是要放下，把你的修相要放下，要调柔你的身段，才有办法和光同尘。不是一开始修行就和光同尘随遇漂流，凭什么？你有什么能力这样子做？多数人是没有这个智慧，跟没有这种堪能性的啊。所以这是果为事，所以在果地，你仍然可以看到一切法是为事，但是你不能把你自己果地所见到的境界跟众生如是说，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随着众生的根器，消融他的误会，一步一步陪同他，带着他往善法欲的方向去进步啊。 这才是展现出果地为士的功德力。所以呢，他又引了如来功德庄严经说，如来无垢是，是净，是无漏，戒就是种子，是清净的，是无漏的种子。无垢是里面所含藏的就是清净无漏的种子，这样子的种子就是很多的观念，这些观念能够卸脱自他一切的障碍啊，卸脱一切障，中间加个自他，有自受用功德，有他受用的功德，这些清净无漏的观念透过种种的善巧方便智出来的教化功德，可以卸脱一切众生乃至于他自己，仍然留在阿赖耶识当中所有一切的无明障都会消融，这个都是大圆净智所相应果地的功德。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他不但可以让自己卸脱于一切的境界，他也可以透过这套教化的功德让一切众生如是卸脱。所以由此呢，也显现出如来功德庄严那种殊胜，那种圆满，也显现果地功德是没有固定相可得的啊，它有很多的变化。那底下的为士是指三十颂，所以请旁边为士的旁边写三十颂。这边有时候呢讲为士是三十颂，有些是二十颂，有些时候是成为是论啊，通不一定啊，你还是要去分别找到它的出处。这边有四句偈：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长，安乐解脱身，大摩尼明法。这是三十颂的最后一颂。简单解释一下，他说在第五位，就是佛的无学位或究竟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一切的事就是阿赖耶识转成无漏的种子，而这个无漏的种子具有不可思议善常安乐的功德。善常安乐的功德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涅槃式的常乐我净啊，那详细我就不讲了啊、哦。那么这些涅槃智的种种功德相，可以卸脱一切的系缚啊。那个身是指五蕴，五蕴的系缚就是爱取啊，因为爱取为因，才会有三有。所以我们经常说出三界，出三界怎么出呢？就是断爱取，把你对于一切啊一切境界正义恶报的爱取心断掉。回归涅槃的常乐我净四种功德，你就可以卸脱五蕴的系缚。五蕴只要把取爱取拿掉，五蕴本身并不构成系缚。所以他说大摩尼明法，那个摩尼本身就是清净如意的意思，是如意宝珠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五蕴身，它就是有如意宝珠变现万千的功德。明法就是它可以随缘变现一切的观念所应当相应的境界啊，所以它有正一恶报种种变化的功德，都是它的大如意宝珠所变现出来的功德啊。因为它有涅槃智，不随相转，但是它可以转一切的境界正一恶报变成常乐我净涅槃功德相应的境界，就是简单这段话的意思。所以由此也可以知道，五佛果位，佛不是安安静静极灭一切法不动的相状，它是真正的解脱，表现在如意化现的自在力。经上讲佛有十种自在啊，佛有十种自在啊，那这个你们在这个佛光词典上自己去查哈。如是等等经论上的说法都呈现什么？唯是得果，皆果为士，就是修为士观所得到的果位，在果位上你就自己可以证成一切法真实为士啊。前面是因到果，后面是果回看因，你修为士是因，修为士观是因，你就可以得到变化自在的果。所以等到你佛果位的时候，回看一切的法界，一切的法界也还是为士隐现，就在我这一念心当中，对不对？引现这一念的地诸心当中，地往无从，重重无尽，重重无尽。那么以上呢是举经也有举论来说明果地功德，由果相因来看，一切法也显现为是。此中所说五种为是，总色都可以归纳一句话，一切为是 啊，接近就是通通可以归纳，就这么一句话，一切为是。然诸教中随意救机，只是啊，各种教典当中呢，随着我们众生的根基呢，会有别的名称来说，或许说心，或者说意，或者说事，啊，或者说智，或者说境，或者说根尘事等等的一切的名言，啊，广说是八戒法，都是就义随机，施设名言，但是他要显现的道理，无非就跟唯识所立的一切唯识的宗见是类似的。但是施设不同的名言，就有不同的道理跟方便，啊，仍然不能说是他完全一样的。那底下就净唯识的部分，就是对第一门净唯识的部分，再开作几个，再开作六门说。所以底下呢要画个斜线啊，然诸教中就义随机要画斜线，以下是别开，从净唯识别开六门，哪六门呢？我们先标。于净唯识种种义说底下画冒号，或一所执旁边标第一，最后一行或一有漏，中间那边有没有？或一有漏那个地方标第二。好，到第五页来，第五页第一行，或一所执即随有为，这个地方标三。隔壁一行的下面，或一有情以变为是，这个标四。隔壁一行，或一一切有无诸法以变为是，标五。隔壁一行中间，或随止，其实要加个一，或随止一事以变为是，这是标六。好，我们简单念过哈，这里其实只是列举而已啊。他说呢，从境界来观察为是，还有其他的几个经证，比如说第一个，他把境为是又分作六门。第一个，从片计所执的角度来看，啊，那个所执就是我们的片计所执啊。那当然是人我执、法我执相应的境界啊。那这一切片计所执以变为是，来辨明为是体。怎么说呢？他就举楞伽经，刚才讲过了。由自心之着，心是外境现，心以彼境非有，是故说为是。像这一类的经证啊，这一类的经句呢，但依执心虚妄所现故啊，这个所现啊，都是执心虚妄所现的啊，都处处佛就说，我们只要执着你心相是真实，就会把心的虚妄分别当作是外境变现。但是外境是不是真实，如我所认定的这个样子，其实都不一定啊。这是从所执这个角度来看境界为是。第二个角度，从有漏的角度来明为是。有漏有两种有漏，一种是凡夫的有漏，一种是修禅定的有漏。凡夫的有漏叫做烦恼，修禅定的有漏，因为在定中没有烦恼，只有清安乐，但是出定以后还是依然故我，所以不究竟故，所以修禅定也叫做世间有漏法。可是修禅定的世间有漏跟不修定的凡夫还是大大有分别的啊。所以有漏的有这两个，从有漏的角度来看一切的境界也显现为是，如何可说呢？底下就举了这么一句话，华严经就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三界为心，多加四个字，万法为是，更明显吧啊，所以何必多少啊，多少了这个四个字呢？三界为心，万法为是，出自于华严经呢。这句话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就于世间说为是故，那个世间旁边写五蕴，那么五蕴世间又分作两个，一个是有情世间，一个是情气，就是气世间，我们通常讲的叫做情气世间，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啊，这两种世间界都是五蕴所设。五蕴有色、受、想、行、识五蕴。色蕴啊，它会为一切外境所依；受、想、行、识是四种心执的啊，这种法体。所以呢，三界唯心就告诉我们，就五蕴世间所变现的有情跟气世间这个角度来说，一切的境界显现都是心识所变现的。这是第二个净唯识的证据。 第三个角度，或依所执即随一切所执生的有为法。所执是偏见，有为是造作而生的法。比如说，我说这里有一条龙，或者我眼睛有病，自己所变现的空中花或者是飞蚊，这些都是你偏见所执，因为外人不得见，对不对？可是问题就这样子了，我如果是有一个恐怖分子思想的人，我就认为我在从事一个圣战，我身上绑满了炸弹，冲进一家咖啡店引爆自爆，对不对？引弹自爆，我死的没关系，还炸死一堆人，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一炸死这一堆人也是偏见所执，也是如画如画的，这话不能说的。这种敬为事就要从第三个角度来分析，它是由偏计所执所生引发的。可是偏计所执如果存在只是观念，伤害的只是他自己，对不对？可是这个人不然，他随着他的偏计执啊造作，真正在因缘法上造作，而因缘法牵动其他的众生呢、啊，对不对？影响到他到其他的有情跟气世间呢、啊。所以如果我把我偏计所执的错误观念付诸于造作的话，它会真实让很多众生受苦的。这个叫做或依所执即随有为来辨别为是。所以这里呢，请在所执的旁边写分别变，在随有为的旁边写因缘变。分别完全是虚妄的，可是如果你发动跟积极因缘来造作的话，它会真实会有业果相续的哟、哦，啊、哦、会有的哟、哦，好、哦，所以这个是从所执跟随有为加上两个字造作，共同啊来结构成一切法为事的观点。那么它最有名的证据就是三十颂里面的第一句：有假说我法，我法旁边写所执。假旁边呢就写借，我凭借我法二执，可是借的什么？借我法二执当作我的意识的力量推动我去造业，对不对？所以我借着我法二执，然后反复一直不断的说说说说说，就是一直不断的串习、哦、对自己暗示，如果你的我法二执一直不断的游说我自己，做吧， do it do it do it just do it，那善事就算了，那恶事还得了，对不对？所以呢，有种种相转，转有两个意思，从无变有是转，反复串习也是转。我走告他人，鼓动别人，教唆他人来一起照做，也是转。所以就怕这种疯子啊，这种疯子一直不断的去宣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三人成虎，对不对？八个人就是一般。对不对？对不对？就这样子，哎呀，会形成军队里啊，啊，会形成军队里啊。所以有假说法，然后呢，乃至一直不断的反转，就会有种种相转。这种比一是左变，那个是就是所执，可是转就是有为了，那个变就是有为了。啊，你会积聚因缘，种种造作，而这些造作都是依四字体起的见相而分。由我法二执，那二执的旁边写我法，就会创造出自己所相信的境界。其实那个境界并不是原本就存在的，可是因为你抱存的这个观点反复又大家这样子做，